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第三堂课啊，我们要一起分享，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什么？其实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啊，真实的爱。真实，在希腊文里面啊，它跟真理、跟诚实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呢，爱呢，它必须要啊。诚诚实实啊，实实在在啊。那什么叫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都有一种感受啊，我们都有爱啊，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当我们出生之后，我们就沐浴在爱中啊，父母、亲友的一种啊。呵护，慢慢成长之后，我们很自然的会去啊喜欢某些东西，甚至长到像我们啊这个年龄啊，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往旁边看一下，往那边看一下，为什么？因为那身上的那个荷尔蒙啊，就在告诉我们说啊，我已经长到一个年龄了啊，可能呢啊对异性有兴趣了啊，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会发现爱是很自然的，但是呢，又让我们感觉到爱应该是幸福快乐，应该是一种满足，但是呢，有时候却让我们感觉不是这样有时候是很让自己压抑或者是痛苦的。我相信在座我们有些人都有这种感觉啊，父母最爱我们，对不对？你有没有感到很幸福？哎呦，好啰嗦，怎么这个也在念，怎么这个也在你会觉得那个爱有时候是幸福，有时候是那种温暖的感觉，但是有时候呢却让你感觉是一种压力，甚至呢让你感觉在心里面是一种虚空。尤其当我们心中发生错误的爱的时候啊，那就更让我们觉得很痛苦，尤其男女之间的那种感情啊，有人说什么样的人最痛苦？单恋的人最痛苦，对不对？你喜欢对方，对方不喜欢你，好痛苦啊！那他痛不痛苦？他也很痛苦啊，好讨厌啊！人家又不喜欢你，你干嘛勾勾搭啊？所以你会发现在爱中啊，他本身是要有。是一种规律啊，所以这个规律叫什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叫真理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十三章这一章是我们啊这一次学习的一个主要的啊重点啊。那我们用当中的几句啊。做彼此的一个学习啊，这是我们在这一次要学习的课程啊。在第六节啊，第六节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爱是什么？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真理是什么？就像主耶稣被啊比拉多抓去的时候，那主耶稣就说呢，他是为真理而生，他是为真理而来。那比拉多就问说：“真理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想真理是什么？当你不喜欢不义之前，你要了解什么是真理。你知道真理的定义，你才能够啊去分辨啊什么是不义，是不是？知道什么是对的啊，才知道做了什么啊。”拍谁？我做唔对啊！所以圣经里面在讲也是一样， 没有律法以前你不知道什么叫贪心，但是律法告诉你说不可贪心，哇，你去拿了别人的东西你才觉得啊我错了。当我们还是小 baby 的时候，懂不懂什么叫贪心？不知道哎，是不是？看到人家吃冰淇淋啊，你也要吃，你把它抢过来吃，哇，对方哇哇叫，啊，你也哇哇叫，你也开始叫了。你认为说有什么错呢？我喜欢吃啊，我要吃冰淇淋，有没有错？在那个时候是没有错的，你不觉得你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你妈妈没有教你说那是别人东西你不能吃哦，你要的话妈妈去买给你，是不是？啊，所以在圣经里面的表达就是这样，哎，知道什么叫真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律法，然后呢你才知道什么是错的。那什么是真理？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说，哎，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凡没有借着我的，不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神就是真理了。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认识耶和华真神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耶和华这位真神是智慧的开端。你认识他，你所行的才能够在正道上面。你没有认识他，你没有办法走在正道上面。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认识真理，也就是认识这个真理的源头。当你认识它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原来圣经里面为什么告诉我们说，哎，当拜独一的真神，除了他以外不能去用设立各种的形象，各种的方式呢，其他的方式去敬拜，只能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而且圣经又告诉我们说，这位神是吧，这位神是灵，所以是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呢，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我们就认识说，哎，我认识一位真神，这位真神他是至圣的，他是祭邪的神，他不喜欢我离弃他。那所以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就会必须要学习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什么是不义？不义就是呢，哎，违背神，或者是离开神，或者是去做一些不属于神的一些活动。那在我们台湾这个多元的社会里面呢，不容易。在信仰里面，我们有时候会去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去这个跟着流行。哎，你是什么星座的？哎，你属什么的？你又，哎，你会发现这个是很正常，好像生活，对不对？那你知道吗？这是异教的一种迷信，异教的一种这个算人的一种命运的一种方式。这个是不属神的，但是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就会进入原来所以呢，当以后你在问传道说，你是什么星座的，我传道就把你头扒下去，你信了耶稣你还在问什么星座？你还没有离开这个世俗啊，这个是不义啊，对不对？这个是异邦的一种风俗，一种他们对于他们命运的一种理解。那我们有很多人，这个扑克牌拿出来，就开始算命了，塔罗牌还是什么牌啊，我也不知道啊。有人就是跟着这样子走我们教会一个姐妹，被魔鬼附着了，那为什么？ 因为他在学校啊，跟人家觉得很好奇，那好奇就去玩了、啊，玩什么东西？碟仙啊，啊，那个上面一张纸上面写好多字啊，一个盘子画一个箭头，那就几个人哎放在碟子上面，碟仙碟仙碟仙哈、啊，哇就开始哇咚咚咚咚咚咚，哎那个箭头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哎什么哎什么哇。完蛋，当然不是啊，不会完蛋两个字啊，哎，但是呢，你真的进入的时候你就完蛋了。我们有的人还跟人家玩快仙，啊，知道什么叫快仙吗？啊，小心啊！哎，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是祭邪的神所不喜欢的东西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啊、哦、我们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真理是什么？我们只喜欢神啊、哦、敬拜这位神。那你喜欢敬拜这位神的时候，相对的你要去认识什么是神不高兴的。我们到意大利啊、哦、或者是到法国巴黎，或者是到很多地方都会有一些吉普赛人。那吉普赛人其实他那个都是掩你耳目的啊、哦，要最主要是要偷你的钱，但是呢，他都会来说，哎，哇，来来来来，我结这个幸运带吼、哦，哎，可以让你幸运，对不对吼、哦？哎，所以呢，都会结幸运带，啊、哦，结在你的手上，哎，来$1哈、哦，一块美金哈，哎，€1哈、哦，一块欧元而已啊、哦，啊，你说啊，一块而已，三十几块，好了，来来结结结。我们呢常常会有很多到，甚至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区域啊、哦，也有一些什么幸运带、幸运环呐、啊，什么带了一大堆哈、哦。我们呢常常带在身上，有没有感觉？我们会觉得很好玩呐、啊，反正就是好玩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你只喜欢神的时候，为什么还参与这种外邦的这种啊？他们对于他们的神的这种迷信里面，我们哦，传道小时候也经常是这样哦，因为在乡下，那乡下那个只要节庆啊、哦，都会请什么，请那个瓜戏或者布袋戏啊，对不对？歌仔戏、布袋戏来演啊、哦，酬神的戏会啊。哦，那个布袋戏很好看啊，你知道吗？噔噔噔噔噔噔，哎，哇，那个怪孬柱的出现了、啊，哦，哎呀，哇，就出现了。啊，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啊，哇，那个椅子拿着就赶快去站在最前面的，哇，坐下了，哇，就是一直从头看到尾，哎，都觉得很好看。那我们要知道啊，其实他们那个酬神赛会。很多这种敬拜偶像的这种活动啊，都有这个邪灵在当中。我负担罗东的时候，那就有一个出信者啊、哦，那他生病住在啊罗东圣母医院啊，啊，结果呢，哇，刚好罗东那个他们的酬神啊的一个啊。这个会哦啊，就有什么哇，叮叮当当哦，他们都会绕街，对不对啊、哦？都会绕境啊啊啊！哇，七爷八爷啦，什么哇，很热闹的出来哦。他就很好奇，他就想说呢，哇，到底怎么回事？哇，就赶快起来呢，哇，到楼下去啊，跟人家挤在群众当中在看，看一看回去不得了了，回去呢，哇！一个心啊好像被什么压住，哇，很痛苦啊。那时候啊，应该是博爱医院啊，我讲错了，不是圣母医院，是博爱医院啊。那我们那个石牌教会的杨执事啊，正好他去在博爱医院工作啊，他去探望这个出信者，他想说，你昨天不是好多了吗？今天怎么会变这样啊？ 他就讲了，就说：“哎呦，就刚才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哇，就去看人家那个，嚯、哦，那压心明啊，哦，哇，那好热闹啊！结果上来就变这样了，哦，啊，杨子就跟他讲了：哎呀，你信耶稣了，你怎么还可以做这个动作？哦，那个是邪灵运行在人心中，让人去拜这个偶像的，你怎么可以我、哦、去参加这种？”这种活动呢，你等于是参与他们的活动啊！哇，叫他要悔改，而且跟他一起祷告。哎，最奇妙的是什么？当祷告的时候，这个杨执事啊，帮他按手，一按手，哇，他心里有一个东西啊，就跑掉了，哇，就轻松了。啊，所以呢，隔没有两天呢、啊，就出院了。他说哇。所以来到教会，他就在见证，哇，真的，我们啊，经常就是这样，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在这个啊环境里面啊，我们会受这个环境影响，而忽略了这种忌讳的心。神是忌邪的神啊，啊，所以呢，我们要提醒自己。我在宜兰的时候，有一位吴弟兄啊，他就在见证，他说呢，哇，我们的神啊，真是忌邪的神。他怎么体会？因为他来慕道的时候，他一听到说神是忌邪的神，神不要我们拜偶像，不要我们心中有这些偶像，而且呢，在生活当中要除掉偶像。哦，他听了道理之后呢，哎，他们家啊，他以前是。这个专门在替人家画那个偶像，画偶像给别人拜的，哎，哦，他画蛮漂亮的，画龙啊，哦，尤其他画龙画得特别漂亮，画什么观音啊，哦，哎，让人家回去拜的，哦，而且他家呢自己呢，哇，请了六尊这个好大的偶像，放在他们家里面。就放在那里，哦，他平常在拜这个偶像，他一到教会来慕道，一听到，哇，神是忌邪的神，他怎么样呢？他回去啊，吼，就把那个偶像搬下来，一个一个劈掉，然后用火烧掉，哦，他说，哎，拜神就是要把这些清干净，哇，当他清干净之后呢，哎，他本来来教会慕道啊。哇，他拼命的一直求圣灵，哇，一直求，一直求，哎，还是求不到。结果他跟我见证，他说，当他劈完那些偶像一烧掉之后，他跪下去啊，只是要感谢祷告啊。结果一跪下去，哇，就被圣灵充满，大大充满。他说，哇，我们的神好奇妙。哎，当你心中有忌邪的这种心的时候，哇，这个偶像被砍掉被烧掉之后，哎，圣灵马上降到他的身上，哇，他就被圣灵充满。我去龙潭协助灵恩会的时候，那跟一个刘长老，我们淡水的刘长老，可能我们淡水的都认识，刘邦信长老啊，他谈他们的一个亲戚啊，他们的一个亲戚也来信耶稣，但是信了耶稣之后啊，都不平安，那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信耶稣不是平安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约伯记22:21说呢，哎，你们要认识神，你们就必得平安，福气也要加给你们，对不对？哦，要得福气，哎，要得平安，但是呢，为什么没有平安，没有福气啊？反而呢，哇，还是不平安，哦，那到最后传道就问他了，啊，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不平安？你信了耶稣之后，到底还做了什么事？你说，他说没有啦，而且我以前是拜拜的啦，而且拜拜的时候哦，啊，很虔诚啊，所以呢，去雕刻一颗，去买了一个那个玉观音呐，啊，你知道玉观音吗？哦，当时啊，买了好几十万呢，哦，如果现在还留着的话，啊，因为现在。这个玉啊特别贵，可能好几百万啊，甚至上千万啊。他说好， 啊，听说信耶稣这个不能拜了，啊，这个要怎么办？要拿来敲掉啊！哇，几十万呢，怎么敲掉？哇，好可惜啊！所以呢，他就把它拿去藏起来，你知道，他是藏起来。啊，结果他藏起来之后，他想说：“哎，没关系啊，反正我也不拜了哈。”他也不能卖给别人，因为卖给别人，别人也是拿去拜啊，对不对？有没有人心里想说：“哎呀，哇，几十万呢，好可惜哦。”那干脆哦，哇，拿去这个卖掉哦，还可以拿来奉献，是不是？不对啊，那么你卖掉还是人家还是拿去拜啊？哦，所以传道一问之下说：“哎，怎么可以这样啊？信耶稣还这么不专心？”哦，还什么可惜？来，拿出来，拿出来！哦，阿姨拿出来，哈、哦，很舍不得。哎，但是很奇妙哎，那个观像一敲掉之后，哎，那个几十万的玉啊，就是砰哈、哦，一敲掉，哎，虽然那个东西坏了、破了，但是他整个心呐、啊、就轻了，就哎，很奇妙的，就是人就开始平安了。就是这么奇妙。我们很多人都会舍不得。我们有没有还记得在撒母耳记上那个扫罗有没有神叫扫罗去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怎么吩咐说呢所有的牲口都要杀掉。结果呢这个扫罗哇他舍不得啊把亚甲王留下来夸耀。哇，自己的厉害啊！因为呢，古时候啊，战胜国的国王啊，打败对方之后，掳掠对方的国王来，就像四世纪里面记载，哦，砍掉他的大拇指，手脚的大拇指砍掉之后，让他在国王面前呢、啊，捡国王吃剩下的，好像狗一样来夸耀自己啊。这扫罗王可能也是要这样夸耀，所以呢，他留下了亚甲王。所有的人都杀掉，但是呢，哇，看到那个牛羊啊，又肥又美又漂亮，对不对？哦，他想说呢，留下来啊，献祭给神，哇，神绝对高兴的。神有没有高兴？神不但不高兴，而且呢，很生气啊。讲了一段话，我们来看这一段话啊、哦，这可能我们从少年班就开始背了啊、哦。我们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神厌弃扫罗作王，为什么？因为他厌弃神的命令，不遵守神的命令。神说不行，亚玛利人哦，在你们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啊，哇，在专门在你们后面击杀你们、偷袭你们的，所以你们要把这亚玛利的名号啊从这世上这个灭掉。结果有没有？他竟留下亚甲王，竟呢留下这个这些牛羊，这是神不高兴的。所以呢，哦，神厌弃他当王。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是神。那神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就是留下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就是真理。而神的话呢，立定这个天地。所以我们从创世纪也可以看到，神用什么创造世界？用他的手吗？不是。神说有光就有光，神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世界。”所以呢，这在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它是不变的。世上的事情，世上的一些啊 思想呢会变。牛顿定律我们说哎呀好像不变，但是当爱因斯坦一出现的时候，发现哎，整个定律啊就随着它的 E 等于 MC 的几次方啊，就开始很多定理，很多定律就开始改变了，对不对？相对论一出来之后，哇，你会发现说很多东西都改变了。哎，这是人啊，人在他的一个生命里面会随着发现神的很多奇妙的东西而改变思想，但是神的真理不改变。那这个就是神。所以当你认识神的时候，哎，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们在这个但以理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但以理呢他很谨慎自己的生活，生活里面呢不该吃的他就不去吃啊。为什么？因为他是不合他们的律法。所以当他被选入这个王宫里面呢，他就要求管饭食的这个膳长啊，他说呢，哎，拜托拜托啊，让我们只吃啊素菜喝白水就好。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多的这个动物啊，在宰杀的时候不是按照犹太人的那种规矩啊去放血，他们宰杀之后呢，甚至呢哇先献过祭之后才拿来吃。所以呢他们认为说啊，这个是违背神命令的，不能够哦，所以他们不随便吃。哎，我们有没有吃血？不行，对不对？不能吃拜偶像的东西。哎，这是圣经里面的规定啊。所以我们最近讨论一个问题：组合肉能不能吃？因为这组合肉呢，哎，它是有这个血蛋白啊，用血蛋白可以增加它的这个粘稠性，让它胶合。啊，所以最近就在讨论这个问题。那在我们的那个啊教牧会议当中啊，讨论了一个结论，就是呢，哎，我们知道的，我们尽量避免，啊，因为呢，那也是血的一部分。啊，目前我们讨论的一个啊决议是这样。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认为不妥的。因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包括你的吃，因为那个地方在讲吃啊。你在生活里面，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有怀疑，哎呀，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血啊，这个不知道有没有拜过偶像，你怀疑你就不要吃，因为你不是出于信心来领受的啊。那为的是什么？就像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一样。因为呢，哇，他们坚持他们的信仰，所以呢，哎，不吃，这只是生活，对不对？生活就是吃喝。他们在饮食上面尊重神，结果神呢，就赐福给他们，哇，没有因为吃素菜喝白水就变瘦了，反而呢，哎，白白胖胖的好可爱啊！不但这样，哇。也没有因为缺乏蛋白质跟脂肪，哇，脑细胞就成长不正常。哎，我们的脑细胞啊，尤其我们在动脑的哦，哎，都很需要啊。所以现在有人研究说啊，为什么会这个会有失智，会老人痴呆啊，哦？很多时候就是啊，哦，因为到了一个年纪啊，就开始哎。重视身材，或者是啊刻意的想说要怎么重视健康啊，所以一些蛋白质一些脂肪就没吃啊。那我们的这个脑下皮质跟我们的脑是什么做的？大部分是蛋白质跟脂肪组成的，它就是需要那个东西。哎，结果你没有攻击它，所以呢，哎，到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时候就健忘了，就开始慢慢的哎变笨了啊，有人这样统计的，但是这不是绝对的啊，这是传道，哎， 在聊的时候顺便谈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当他们这样表达的时候，在但以理书里面他怎么讲？神呢不但让他们健康，而且特别聪明哦，甚至呢比那些术士啊，比那些站在这个巴比伦王面前的这些大官啊，智慧呢都胜过十倍以上哇。所以呢他如果以现在来看，哇，是高智商，看什么哇，一看过目不忘，而且呢哇，特别会思考，会创造，就像但以理一样。所以呢他这个王啊，你看但以理经过了三个朝代，对不对？三个那个国度啊，从巴比伦、马代波斯，那巴比伦也是一样，他从那个犹太被掳来，哇，经历了好多，但是呢，神一路就是一直跟他同在，为什么？他坚持他的信仰啊，所以呢，到了第三章哦。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看到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甚至为了坚持他们的信仰，不惜牺牲生命，是不是？因为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这个金像代表他，所以呢，当这个音乐一奏起的时候呢，大家都要向着这个金像来朝拜。结果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有没有？不但没有，王呢接到别人的通报说，哎呀，这个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啊，哇，都不拜王的金像，王就叫到面前来了，跟他们讲，以前的事就算了，现在在听到这些音乐的声音啊，你如果拜就算了，如果不拜啊，就把你丢到火窑里面，而且那个火窑的火要加七倍，很凶的啊。结果呢但以理三个朋友怎样说，哎呀，叫我们拜这个金像不用讲了，免供，我们的神绝对保护我们，急祸不然，就是如果不帮助我们，我们被丢到火里面死就算了，绝对不拜你的金像。这个就是信仰的一个坚持啊。当然我们或许不会遇到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这样，但是呢我们很多生活上面会有信仰的挑战。当在学校，像这个石牌就有一个这个姐妹她在学校很优秀，但是呢她读的是天主教学校。那她读天主教学校的时候呢，他又特别优秀，所以他们学校就选他干什么？选他在望弥撒的时候呢，他代表所有的这些学生啊，在前面祷告。什么叫望弥撒知道吗？天主教望弥撒望弥撒就是敬拜，而且要领圣餐领那个一个消化饼放在舌头。他们不喝这个杯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说这个杯只有这个圣职人员能喝所以呢在望弥撒的时候，哇，多荣耀，对不对？全校他就是代表他要代表大家去祷告，那怎么办他就赶快回来了。我跟他妈妈说，先不行啊，我们信仰跟他们不一样，你要表明你的信仰，虽然呢这是荣耀，但是呢你要知道这是跟我们信仰不同的东西所以呢他妈妈就带着他去跟他们老师商量，请他们请别人去因为我们的信仰跟天主教的信仰不一样所以他们去望弥撒，去望他们的弥撒，我们能够避免就避免。我们有的人去读这个这个慈济大学慈济大学要什么呀？静思冥想，还要求你呢上人出现的时候要去叩拜 啊，你要怎么样？你要表明你的信仰啊，对不对？有一些宗教课，你宗教现在是自由的，你要表达，你要有这种信心，即使我被 fire 掉，被老师恶意，我也宁可持续这个坚持我的信仰。哎，你有这个信心的时候，哇，神就跟你同在。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越来越多元，而且信仰有时候进入了这个校园里面啊，有时候会影响我们。啊，所以我们第一堂课啊，讲的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神。所以我们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呢，啊，我们就要拒绝啊。尤其是啊，这个神是忌邪的神。那我们第一堂课啊，先一起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一起默祷。阿门。啊，奉主耶稣圣名啊，继续我们第二堂课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我们刚第一点讲到真神就是真理。那真理我们刚才有提到啊，真理跟真实啊，跟啊诚实是同一个字啊。那神他是真实的，是实实在在，所以主耶稣在讲话的时候，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尤其真实才能够啊，使人活得更啊踏实啊，更充实啊。虚假会慢慢让人啊，发现自己心中的一种虚空啊，尤其呢啊，生命呢会活在一种啊虚谎当中。所以在圣经里面在谈到啊，魔鬼他就是说谎人的父亲，他就是说谎啊。所以在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里面，我们要学会啊，不喜欢虚假，只喜欢真实；不喜欢说谎，只喜欢呢啊诚实。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我们从小的教育有时候呢会发现，哎，这个社会给你的就是一种不是很真实的，明明是丑小鸭，哎，他也啊告诉你说，哎呀，你是天鹅，很漂亮的天鹅，对不对？哎，人都很虚假啊，明明是哎呀，这个考再怎么考都四五十分回来，说哎呀不错了啦，你看人家那个隔壁那个阿猫啊，才考二十几分啊，都不，我们很多人都很不喜欢诚实以对。那不喜欢诚实以对，慢慢的连对自己的生命都是一样，你会欺骗你自己哦，是不是？你会常常欺骗你自己。而这个社会的教育也是这样子叫你欺骗自己啊。所以我们去生命教育的时候，我们的蔡老师经常会教，哎，你真的很不错，你真的很不错啊，对不对？哇，真的很不错啊，都会鼓励自己，真的很不错啊。哎，当然这是一种鼓励，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反过来，是不是因为这样，你经常去啊这个自我欺骗，让自己的生命一直在这种蒙蔽当中？人，我们常这么说啊，人贵自知，自知者明啊。一个成功的人，一个能够发挥自己生命的人，就是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能力到多少，了解自己的恩赐在哪里，了解自己的性向是什么，了解自己呢，哎，他的生命方向应该呢朝哪个方向去走。那要怎么样才了解？哦，诚实面对自己。有时候我们啊，在爱当中呢，因为爱，所以呢，让我们产生一种啊错误的误解。爱就是付出，就是不断的去啊这个供给 啊，所以圣经里面有记载一个事例是什么？利百加跟雅各，利百加是雅各的谁？有没有人知道？知道的举手。利百加，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哈，你说，妈妈对哦，啊，你看，哎，弟兄这边反应的比较快哈，我们还在想，利百加就是雅各的妈妈。圣经里面记载呢，这个以撒呢娶了利百加之后，生了一对双胞胎，哇，这个双胞胎在肚子里面呢就开始吵架了，哎，我要先出来，我要先出来哦，在那里，哇，争得他肚子，嚯，乒乒乓，哇，好难过。所以圣经记载，利百加说：“哦，怎么这个怀孕这么痛苦啊？哇，两个人在那里面干什么啊？”哦，然后他们就去求神了，说：“哎，有两个家伙在你肚子里面，啊，两国在你里面争啊，他们从小就争呢。啊，所以呢，本来呢，这个雅各啊，应该是先出来的。”结果哇，这个以扫呢争着呢，不哇先出来，生出来找你几秒钟也好，哇，结果以扫就是长子了，对不对？雅各就变成老二了啊。所以从小那同样双胞胎，为什么你就是我哥哥？哎，啊，以前的长子跟现在不一样啊，以前长子呢，哎，是继承家业啊，整个家业都是长子继承的。所以为什么雅各一直想尽办法就是要得到长子的名分？因为呢，家业的继承人就是要长子来继承的。不但这样，能够得到父亲的祝福啊，哇，这更是不得了。因为在旧约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个祝福啊，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49章里面，啊，讲到这个啊雅各的祝福，雅各对他12个儿子的祝福啊，到后来这12支派的发展真的就像这样，尤其祝福到犹大的时候，哇，犹大是狮子，哇，是那个哎君王啊，所以从犹大就出了君王，对不对？哦，所以他们在旧约很重视祝福啊。那以扫呢？这个以撒他自己也想不到他能够活到180岁哦，他在他大概100岁的时候啊，他就想说，哎呀，我现在啊眼目昏花，人身体又不是很好，哎，所以你现在身体不是很好的，不要想说你今天爹喵，我告诉你，那个往往啊天天在咳在咳的都活到80-90岁还不死，哎，反正那个哇很强壮的一下子哇，哎，怎么哎就在办丧礼了啊，所以呢人很奇怪齁，那变化很大啊。所以呢这个雅各啊，这个以撒啊，对不对？以撒就想说，啊，我眼目昏花了，身体又这么虚弱，我可能哎很快就要离世的啊，就叫他的儿子以扫来，哎，你哦赶快去打猎哦，啊，把这个啊打来的猎物啊煮成哇这个美味让我吃了之后，然后能让我为你祝福，哇！当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哎，这个利百加也听到了，雅各也听到了。雅各虽然听到啊，但是他是啊，没希望了啦。你看，我怎么可能让我父亲来为我祝福呢？我们两个根本完全长相都不一样，好像以扫全身都是毛，哦，毛孩子，哦，哎，这个呢雅各呢光溜溜的，哇，小白脸啊，哎，怎么办啊？妈妈说，哎呀，赶快赶快，哦，这个好机会，你能够得到你父亲的祝福啊，哇，是最棒的，对不对？所以呢你赶快去准备，来，我去拿你哥哥的衣服给你穿。他说不行啊，我哥哥全身都是毛，我都没有毛，哇，如果我爸爸认出来没有祝福我，反正咒诅我怎么办？哎，雅各说这么说的时候，他妈妈说，哎，放心，你去杀了羊，那把那个羊毛呢，哇，弄在身上，哎，就跟你哥哥一样嘛，对不对？反正你爸爸那个眼睛看不到，哎，老眼昏花了，哎，认不出来认不出来，尤其呢你们双胞胎虽然长得不是非常像，但是呢 应该也有几分相像哦。放心啊，你老爸如果咒诅你的话，咒诅就归我，你赶快去做，我赶快去煮好吃的东西，我合你爸爸的胃口，哎呀，让他呢尝了之后好为你祝福。哎，圣经里面怎么记载？哎，真的呢让他得逞了呢。哇，这个以扫就为雅各祝福了。祝福完不多久呢，这个以扫就回来了。以扫一回来要接受祝福的时候，本来还兴冲冲的，哇，端着这个他煮好的这个山珍啊，哇，要给这个老爸吃啊。结果哎，老爸说，哎，你是谁啊？我是以扫啊。哎，啊，你刚才不是来过了吗？没有啊，我什么时候来过？看来贵啊。哎，这个圣经里面在描述这个啊，你会发现好像呢雅各得逞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当他接受祝福之后，他得到的是什么？他要逃命啊。他哥哥啊说呢，好，你欺人太甚啊，你给他气看看，等老爸死的时候我给你很难看，我绝对把你杀掉。哦，他一听，哇，吓到了，利百加知道了，哇，怎么可以这样呢？哦，他就假装了，哎呀，你看你看，以扫娶那两个迦南女子，哇，赫人的这个女儿，哇，怎么样怎么样，哇，我这被他们烦死了。哦，每天哦，哦，婆媳之间啊就是合不来，哎，绝对不要让雅各再娶这里这地的女子，一定哦要回这个母舅家去，哇，找一个呢我们同样这个血缘的人哦来结婚啊。哎，就把他支开了，哇，让他离开了，对不对？哦，他就哎开始呢过着流浪的生活了，哎，过着被欺负的生活了，对不对？到拉班家里面，哇，被拉班一直欺负，你看多可怜呐。本来是在妈妈身边的心肝宝贝，结果呢因为妈妈的主意，妈妈的爱不诚实，结果他虽然得到祝福了，他要去受苦啊。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此之后看不到利百加的身影了，甚至可能利百加死的时候雅各都没有办法再见到他一面。为什么？哎，妈妈的爱就这样，我们以后也会当妈妈，当你爱你的孩子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去爱他？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你是用诚实去面对呢，还是用一种虚假？在你的鼓励当中到底有几成是真实的？我们很多人呢，都忽略了这个。我们啊，有时候呢会觉得小孩子很可爱，对不对？啊，尤其那个当了阿公的啊，哎，哦，有一天呢，我听到一个教会的阿公啊说，哦，你看，哦，我这个孙子好聪明，好可爱哦，他四岁而已就会骗我，哎，你看骗阿公，他阿公还很。哇，很高兴，哇，很得意，你看，哇，我四岁而已这么聪明还会骗我。到像我们这种年龄去骗阿公的时候，阿公会不会说，哎呀，我这个孙子好可爱哦，你看，哇，这个读高二的还会骗我。不会的啦，哎，我这把你锤死哦，你要是这么大了还会骗我啊。所以你会发现人很奇怪，在他们虚假之下，他认为说，哎呀，这个好可爱，真的可爱吗？人不断受这个环境熏陶，不断在一种虚假当中长大。我想呢，到他孙啊，哇，开始做事业，把他的钱骗光的时候，他笑不出来了，可能呢，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要哭都没有眼泪了。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这圣经里面在讲爱，明明这是我最爱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故事这样讲啊，有一个妈妈很疼她的孩子，哇，什么都 应付这个孩子，而且什么都好哇。人家说呢，再怎么差的孩子啊，自己的孩子拉力头还是比别人帅，对不对？对，因为呢，在父母的眼中啊，看孩子就是这样。但是呢，你的爱是不是真实、诚实的？当你不真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哎，他慢慢的，他做了一些违背真理的事情，违背社会道德的事情，你都还不知道，因为你平常就是用一种虚假去面对。哦，所以当他犯案，哇，这个被抓要抓去关的时候，他最后要求什么？哦，这个故事说啊，最后要求说啊，妈妈，哇，你对我很好，哎，我想再吃一下你的奶，那那么大了还要吃奶，哎，他妈妈也给他吃啊，结果他妈妈的奶头就被咬掉了，我的妈妈被啪，哦，你怎么这样扣我，很痛啊。嗯，他的儿子说，啊，都是你啊。其实教育很重要，教一个孩子诚实做人，真实的一个面对。我们看一下雅各书，在雅各书第三章的时候，他这里谈到呢，从天上来的智慧啊，啊，因为十七节啊，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啊。和和平平的，但是这里说的没有假冒，这假冒也就是虚假，也就是对。前面的这个啊，从魔鬼来的啊，从情欲来的啊，这个相对的啊，那这从魔鬼来的这十四节啊，不可说谎抵挡真理啊，这谎言跟真理是敌对的，这是一种敌对，这是呼应前面的谎言啊，不可虚假。那我们再讲第二点，没有偏见。从上头来的智慧是没有偏见的，真理它是没有偏见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什么是不义？其实在人的心中，偏见就是一种离开真理、偏离真理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呢，有时候爱如果含有偏见的时候，哦，就像我们经常强调说，哎，要怎么才能健康？饮食要均匀，对不对？但是我们一般呢，饮食啊要均匀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偏食的习惯啊，尤其我们这个时代说，哎，我们都是肉食主义，哎，所以有时候学生联恩会啊，那些炊事的妈妈绞尽脑汁啊，要怎么样让他们吃健康啊？没有办法。如果炸薯条，如果炸鸡块，如果炸什么哦，这个鱼排，如果炸这个啊猪排啊，哇，都吃光光，哇，青菜一出来啊，满盘都还在那里，哇，所以呢，很困难，偏食。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有偏见，都会有偏爱。我们刚才讲到雅各就是这样，他有偏爱，因为呢，他一看到这个拉结啊，哇，一见钟情，尤其拉结长得特别漂亮。我们第一节又讲过，对不对？啊，贤者执事就讲，哎，我们都有习惯，哎，你见到那个，哎，这个满头拉力头的，你会不会喜欢？你很自然会，哎，那臭臭的嘛。躲到旁边去，你看，哇，好香啊！啊，所以为什么女人要喷香水？哈，哎，那个有时候会吸引人的，尤其呢，哎，脸蛋又长得漂漂亮亮的，哦， 对，更吸引人。人都会有一种选择，而且呢是对好的东西会偏好，但是呢太过于啊这个偏心的时候，有时候那种爱啊就变成一种伤害。就像雅各对这个啊约瑟一样，圣经里面记载啊，雅各呢他因为爱拉结啊，所以呢爱屋及乌啊，所以呢他相对的呢就是爱拉结所生的孩子。你看呢他要回去要见这个以扫的时候，他怕以扫呢杀他，结果呢他怎么安排？前面哇安排礼物，第二对是什么？妾所生的孩子跟妾，第三对是什么？利亚跟他所生的，最后才是拉结跟约瑟。为什么要逃跑比较快？也是一对一对的哦。你看，让我们发现说人都是会有偏爱。那这种偏爱到了创世纪三十七章，我们就知道是什么。约瑟的彩衣，对不对？哦，雅各特别爱约瑟，结果呢就为他做了一件彩衣。你知道吗？这彩衣代表什么？这彩衣代表父亲的爱，也代表这个人在家中的一个地位。在当时呢只有长子要承受基业的才能够有这种彩衣啊，他衣服一般都代表一种身份。所以为什么他这些兄弟嫉妒他怨恨他？为什么？偏爱。有时候爱是非常好的，我们一开始就讲爱是很温暖的，但是为什么？因为爱让人产生不舒服，让人产生一种啊这个彼此的攻击，彼此的一种啊这个竞争。为什么？偏爱。哦，所以当有一天呢这个父亲哦心中想说，哎呀我儿子出去牧羊哦，哎不知道怎么样了，就叫约瑟，哎约瑟你来，哎我在这里。哇，约瑟就马上照父亲的吩咐啊，哇去看他哥哥有没有平安。结果一出去啊，那些这些哥哥老远看到他，哎呀哎你这报别啊，好你来你来，哇哇你这爱做梦的，我看你梦怎么成就，把他杀掉啊、哦、想要把他杀掉。结果大哥说，哎不行不行啊，哇怎么可以杀自己的这个弟弟呢？啊那里有一口井，看他的命运，我们就把他丢到这个井里面去啊、哦、那个枯井里面，让他自己死在那里。他想说呢等大家走了他才要来救他，却没想到哇这个犹大更聪明，哇远远的就看了一对这个啊以实玛利人哦，他们专门做生意的，哇要往埃及去啊、哦、他说，哎呀我们不要杀我们的兄弟，哦干脆把他卖掉，卖掉还有钱赚，哦那命运就看他自己了。你看为了一件彩衣啊，引起大家的一种嫉妒，甚至怨恨，甚至要把他杀掉，好，到最后被卖掉。当然，这有神的旨意。但是呢，我们看到约瑟的彩衣就是这样，代表一种什么偏心。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经常也会这样。我们有比较好的朋友，有比较啊、这个疏远的朋友，啊，那在朋友之间，当然。不可能每一个都爱，对不对？不可能每一个都是最亲近的。但是在你的家庭里面，家庭组成的分子当中，你的表达是怎么样，有时候呢会引起彼此的一种冲突跟摩擦，往往就是这种偏爱。所以约瑟呢因为他的这件彩衣被卖掉了。我们常说呢，约瑟他的人生啊有四件衣啊，哪四件衣服？彩衣、仆人的衣服、囚衣，还有宰相的衣服啊，各代表他四个不同阶段，四个不同阶段都有他的挑战啊。那当然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啊，让我们看到啊，最后他的结论在五十章，他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啊。”这是一个啊，认识神的人。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一种心中有神的道理，敬畏神。所以我们刚才谈到约瑟就是这样，到了这个创世纪39章啊，我们就看到哇，约瑟呢，他的第二件衣服是什么？奴仆的衣服，对不对？他做得很好。哇，这个波提法看到哇，自从约瑟来到他们家，什么事情都做得哇非常顺利，而且呢，他们家呢，哇，这个收入呢，经营啊越来越好，所以他就放手啊，把所有的事情就交管给约瑟啊，因为呢，这个是福星啊，带来福气给他哦，所以很放心的交给他。那不但呢，哇，这个能力好，人又长得帅，哇。那我们有没有发现，真的这个神在创造，有时候会让我们有一点心中嫉妒，对不对？很多人啊，不但会读书，各种才艺又好，那就算了，人又长得又高又帅，很多很多，你在社会上看到很多这种，你真的。那情何以堪，那种要平衡自己的心呢，不太容易，对不对？真的是。但是神的创造很奇妙呢，就是借着这个命运。我们自古以来有一句话怎么说？自古红颜多薄命啊。哇，所以我们看很多这个影视的这种报道，你就发现说哎呀，以前所羡慕的现在不会羡慕啊，因为神给人的只是我们看不到背后隐藏的东西，我们看不到以后发展的东西，我们看不到，但是呢，真的有时候看得很心酸啊，所以一回头像约瑟所感受的一样啊，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啊，约瑟就是这种人了啊，你看又聪明又有恩赐，哇，即使被卖掉机会也很好，人家把他升到总管，人又长得又帅，哦，真的是不得了，所以主人的太太一看到他，哇，每天呢，哇，这个神魂颠倒，哇，这个帅哥，这块小鲜肉啊，哇，如果能够到口多好，是不是经常这样想？其实呢，我们看这在社会上都是有这种思想啊，所以呢，当这个主人的太太啊，她得到这种的一个这个信息之后，她哇每天就来缠着这个约瑟啊，要跟他呢发生关系，结果圣经里面记载怎么样？约瑟说：“怎么可以？我主人把这个全家都交给我了。”除了你之外，你是主人的啊，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来得罪神呢？哇，他心中有神，心中敬畏神，所以他不敢做这个大恶来得罪神。这就是我们心中的一个这个标准。心中有神的时候，你会想到神。这别人的太太怎么可以呢？所以在这个十诫里面，这是第几诫？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妻子，第几戒？第十戒啊！我们都十戒都有背哦，很清楚。所以呢，他心中不贪心呢，所以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他心中没有贪恋。那主耶稣也是告诉我们，他说呢，圣经里面虽然说啊，不可奸淫，但是呢，主耶稣怎么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他的心就跟他发生淫乱了啊！所以要约束我们的心，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对约瑟的主人的太太，他会想做这个事？因为他没有约束自己的眼睛。在约伯记31章里面，约伯说：“我跟我的眼睛立约，我的眼睛呢不恋恋沾慕处女， 当你一直哎一直看看看看久了之后，你就会被迷住了。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当我们打开这个网络的时候，哎，点点点点点，你是不是无意中就会点进你不该看的东西呢？慢慢的，你的心呢、会被影响，你的心呢会被抓走。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就是你心中有神，有神的道。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哎，不可以的，你要拒绝。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逾越之后的一个后果。创世纪三十四章啊、有记载的，记载那个啊、示剑城的一个悲剧啊。那这示剑城的悲剧从哪里开始？啊、雅各的一个女儿啊，叫底拿。那这个底拿呢，她想说了，哎呀，我去示剑城看看，哇，那里的女孩子到底穿的怎么样啊、一个乡下姑娘啊，哇，进城去啊，结果一下子就被诱拐了。被事件呢诱拐了啊，就发生关系了，哇！结果呢，事件呢很喜欢这个底拿，那怎么办？哇，就叫他爸爸呢去提亲。这雅各呢不敢担当啊，等他这些儿子回来的时候，哇，大家都很生气，怎么可以这样？哦，所以设计啊就来，哎，杀戮这个整个事件城，所有的男丁都杀掉，而且呢，这个啊，抢劫了他们所有的。掳掠了他们所有的这个财物跟啊这个牛羊。那从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当情欲发动的时候，我们常常那个界限没有把握住，那个不义啊，都逞一时之快啊，哎呀，哇，这个反正以后也会发生，现在发生又如何呢？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婚前发生跟婚后发生的那种，在你的生命当中，它的后果，它带给你心里的那种阴影是怎么样？哦，在一份有真理的信仰里面，哦，当然不能像这个社会的人的观感。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啊。这个弟兄啊，很可惜，他很优秀，他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啊也很认真，啊，真的呢是，哦，是被选为长职啊，最可以说呢是最好，而且是最标准的一个弟兄啊，因为呢他真的很乐意的，很用心的在付出啊。但是好几次提出要按例执事啊，都被挡回来。为什么？因为他是先上车后补票了啊。其实他跟他太太也是结婚呢、但是呢，哎，就两个在恋爱当中就先啊上车了、不符合一种啊教会里面的一种规矩，一种在道理当中的一种啊次序啊。结果呢，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哇，这事件犯了这个结果呢，惹来了杀身之祸。我们在撒母耳记下十三章看到这个暗嫩也是一样，暗嫩为什么被杀？为什么会被亚沙龙杀掉？他也是一样啊，他可以按照他想要的一个，他既然想要，他可以按照次序来。就像他的这个妹妹，这个他玛告诉他的一样啊，他说：“哎，你现在不要做这个事啊，做这个事神不高兴，这是不对的。你要我的话，你可以向爸爸要求啊、哦，因为在古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啊，尤其一直到这个啊两三百年前还是一样哦，欧洲贵族都当中呢都是血亲之间联婚，为什么？怕 王位被外族人夺去，被外人夺去啊，所以都是亲族当中结婚呢、啊，所以他们间隙结婚是很自然的啊。所以呢，他说呢，你要求父亲的话，他绝对会把我给你的，到那个时候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呢，你现在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们很多人都逞一时之快，很多人呢都忽略了去思考它的后果啊。结果呢，哇，他行了不义的事情，他不在真理里面，结果就发生了，哇，这亚沙龙就很生气了。尤其呢，我们看这个暗嫩的表达，当你行了不义的时候，你心中，你如果有神的道理的标准，你会很痛苦，你会很挣扎，你会有一个阴影一直随着你，甚至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离开你。这是人的因素，人的心理因素哦。啊，你相信你从以前到现在，可能你在你的记忆里面会有某些遗憾，或者会有某些的啊这个愧疚，或者有某些的这个痛苦，那这些东西在你里面都像一个阴影一直随着你，有时候突然想起来的时候就会那个心里的不安，对不对？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良心，神给我们的良心啊。所以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啊，鉴察人的心腹。那为什么我们会痛苦？在爱中会痛苦，明明是爱啊，两个人哇感情很好，但是当你逾越了这个界限的时候，就不好了。尤其像我们还这么年轻，那一天才听到一个啊这个弟兄在讲啊，他说呢，哎呀，什么人跟什么人交往了五年之后，结果呢分手了，交往五年呢，交往五年还会分手，为什么？因为五年之后两个人的条件不一样了，两个人的思维不一样了。以前在交往的时候，可能高中的想法跟高中接触的一个他的世界，他的一个啊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对于他事业的看法，对于感情的看法是高中，到大学又不一样。尤其呢，哇，离开大学之后进入的这个社会，为什么很多人去当兵之后就兵变哦，很多人为什么你会发现你的思想是不断在向前推进的，那种判断，那种价值观是不一样的。那你现在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让你以后愧疚一辈子，那你就要想，所以爱是什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义的事情你要割绝掉。那什么是真理？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到，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不义是什么？一般都代表着一种情欲的引诱，一种啊这个世界的一种啊迷惑。那所以在罗马书第九章他就讲，你如果顺从肉体就是败坏，顺从圣灵就是得生命，得永生。但是呢，更深入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很庆幸的在真耶稣教会里面。那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最大的宝贝是什么？圣灵。你会发现当你愿意啊祷告，愿意让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会引导你的生命，会帮助你，会扶持你，会让你有力量去克服一些没有办法克服的事情，尤其心理的状态。有一个信徒他接受洗礼的，但是呢 他以前吸毒。那吸毒，你知道，我们以为吸毒很好戒，吸毒的人几乎90%以上都又回去吸毒，为什么？因为他会想，他会有那个毒瘾。但是他在见证，他说：“哇，他当他毒瘾一犯上来的时候，他真的受不了，就很自然的要走出去，要去买毒来吸啊。”但是他就一直祷告，让圣灵充满，充满到什么程度呢？他一直冲出去，但是呢，那个圣灵一直把他拉回来，哦，所以呢，他是在地上爬的，但是那个圣灵一直把他拉回来，哎，就是那么奇妙。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你真的愿意让圣灵充满，你也可以体验到很多心理状态，哎，可以让圣灵去改变。哦，我在教会里面体会到很多，哇，本来很痛苦的，一祷告完，哇，喜乐的油一浇下来，整个心就开了。哇，本来呢，哎，这说这个话没什么严重的错误的，但是呢，哎，圣灵就在你心里责备。哦，传道呢，就有好多这种体验。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圣灵。你有渴望圣灵吗？你有渴望圣灵充满吗？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但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他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他能够参透万事，甚至呢，哎，更奇妙的，在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圣灵，当神的灵降在我们里面呢，他可以让我们呢更有智慧，更聪明。哦，你看传道现在可以站在这里讲道，对不对？你知道传道的智商多高吗？要不要猜一猜？因为我曾经看过我国中的智力测验的那个测出来的智商，哇，好高哦，68，中度智障啊！但是感谢主啊，我们慢慢靠神啊。神会带领我们，一起默祷。阿门。